这个盼望跟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十八章讲的这个主题，神若许可，其实里面背后就是有一个盼望的期待。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就想跟大家看一下最近我们把教会的两个活动，在报告的时候都多次的提到。第一个活动呢，就是刚刚礼拜五，过去的礼拜五，我们就晚上七点钟特别邀请挨家备援的一些家庭小孩子，我们也邀请粤语堂、英语堂、国语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参加。来的人相当的多，小孩子做那些手工艺做得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有好几位我从来都没有碰过面的，就看到他们带着小孩来，好几个都跟我说：“哎，你们教会是每一年都有这个活动吗？”我就说这个是第一年我们这样做，我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年都会这样，而且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对着这些挨家备援的家庭父母我们可以有这些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相当健康的一些活动。我也鼓励我们当中有年轻小孩子的，可以的话呢，我们都来，也是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们爱家备援的报名今年会明年会再提早到一月中就会开始。如果你的小孩或者说你有朋友小孩准备要进到幼稚园 kindergarten 到八年级，早点报名，因为去年有一些班就一个报满了就没有的报而且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基督徒把小孩带到这个爱家备援，也可以跟其他的不一定是基督徒的家庭跟他们交朋友礼拜五这样的一个聚会就是朝这个方向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然后在昨天我们有另外一个也是爱家备他们安排了礼拜六十二点半我们有一个 Christmas tea， 有一个茶点，那安排了有一些很轻松的节目，有人弹竖琴圣诞的歌，而且把那些歌的背景跟我们讲，他还会拉小提琴，我们也一起唱圣诞歌有一些茶点食物等等等等。其实到了差不多两点钟就结束了，结束慢慢人都走，我就到了我的办公室开始做一些事情，然后呢等 Anna 那边完了之后我们就回家。没想到等了五分钟，等了十分钟，我太太平常做事情都比较慢，其实呢开玩笑，她是很喜欢跟别人讲话，所以我都习惯了。但是过了五分钟，过了十分钟，好像还太长了一点吧。不过呢，我还是继续的做。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进到我的办公室，他就说有一个小孩走丢了。这个小孩呢是有一点弱智的，大概带他来的这个 caregiver 一下不为意，这个小孩不晓得去了什么地方。然后教会那个时候有二十多人，整个教会上上下下都找找找，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那大家就很焦急了，因为对这个父母来，小孩的父母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掌上明珠。找不到之后，有一些人就开始开车到附近找，也有一些人呢就走路到处的找。又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还是没找到，最后我们就报警察。同时候呢，我们就有同工就在看我们的录像， 特别是门口，到底这个小孩还在教会里面呢，还是已经跑出去了？最后呢，警察来，也一起来看，这个 caregiver 也进去一起的看，人太多，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后来呢，就听说他们果然看到这个小女孩就离开教会的门，所以是在外面。然后呢，这个 caregiver 还注意到她离开教会的门的时候呢，是往右，所以是朝着北，朝着 Lake Avenue 啊那个方向走。其实那个方向已经警察车等等等等都到处找，可是这个 caregiver 带他来的，当然他觉得他的责任特别大，就马上再开车。大概这个 caregiver 知道这个小女孩她的一些个性，就在差不多四点钟，我们还怕天黑了就很麻烦，四点钟终于找到这个女孩。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焦急，有不少的人都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听到这个消息，哇，大家高兴的不得了。我也赶紧的打电话到警察局说，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小孩。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教会，他们也心很急，但是这一对父母，我非常佩服他们。他们没有大叫大跳，他们是很安详的，跟我们想怎么样可以找到他们的小孩。所以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特别 Anna 跟我讲，她说这个经验让她想到耶稣讲那个比喻，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了，这个主人怎么样拼命的去找这只羊，那种的心是如何。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也感谢我们的执事同工们特别在过去这一两年装了很多的这些的 video camera 最后就查得出来。我在这边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安全跟我们的这个教会 safety 跟这个 security 两方面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想到我们都有自己的限制，总是有一些没想到的事情会发生。唯有求上帝的保守，这个小孩最后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讲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最后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最后的一段。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其实我在上一次准备的时候，有一些学习是我以前读圣经四十多年都没有那么深的体会。这个体会，这个背景就是讲到保罗第二次布道，经过亚洲，然后到了欧洲，到了雅典，然后离开雅典在哥林多。然后照样的，他在会堂，在街市的地方传福音。可是到一个地步，最后圣经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保罗给我一个印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是在这一节圣经是不是反映到了那个时候，保罗也已经累了，保罗的力气也已经好像用尽了。所以在他气馁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一些的鼓励，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而且在这个城里面还有许多属我的人。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待了一年六个月。保罗这个 在哥林多这种的感受，跟我们记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特别他被拖到城外，我曾经就用过这样一个图画来描述保罗。人家怎么样打他，欺负他，然后最后甚至把他好像把他打死，拖到城外。可是第二天，保罗爬起来，又继续的传福音。保罗好像是一个不倒翁一样。但是《使徒行传》十八章让我体会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不倒翁。我们可以撑，我们可以撑，我们可以撑，但是到一个地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也许我们不要等到撑不下去的时候才回到上帝的面前。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有紧急的事情，有一位他神经崩溃，需要人过来照顾他，所以我赶紧把本来在开会的会啊，其他的工作马上放下来，跑去看看什么一回事。我稍微掩没一下，所以不会我描述的不是有一些是稍微改了一点，就碰到这一位，他已经好像疯起来一样，你把他按都按不住。他们把他送到精神病送到医院精神科的部门，但是他不愿意留在那个地方，医院也没办法，一定要他留下来。所以差不多整天就陪着这个人进进出出，有些时候他会安静下来，有些时候呢他就会跳起来叫起来，控制不了。后来我在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他平常脾气各方面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人家无论对他跟他讲什么话，他听了之后他都忍住忍住忍住。可是到就是到了最后有一次，那一次就忍不了了，就一发，然后整个人就发作。我们要学会知道自己的限制，不要以为我就是可以撑着撑着撑着，然后在旁边的人也要特别的注意，有也许上帝透过你来提醒，来给一些安慰的话。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继续的留了一年六个月，就碰到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助他，除了上帝在梦中跟他讲话之外，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是意想不到的出现。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我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我叫做不问不管，第二是许愿还愿，最后我要回来。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十三节，准备来。到加留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齐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法庭说，这个人叫出人不按着律法敬畏神。你就发现呢，保罗在每一个地方都碰到这一类的人，在哥林多也不例外。其实有可能在哥林多是最厉害的，在保罗去那么多的地方，然后后来他写信，可能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拿他没办法的一个教会。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是战战兢兢的。这些人当一个加留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他们就齐心起来要攻击保罗。 为什么要等到加流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那些人才这样做呢？有可能大部分的解经家也这样的相信，像在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罗马的这个亚该亚省他们就换了一个省长。那些犹太人很聪明，既然换了一个官员来管这个地方，这个新手大概不敢来把他们压下来，所以有一点呢，他们是欺负保罗，也是要欺负这个加流。这个加流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读圣经很少读到他，但是在历史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值得推崇的一个英雄，我们就稍微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生于公元前五年，所以差不多就是耶稣出生那个时候一般我们理解从历史的研究，耶稣大概是公元前四年所出生的，因为这个月历出了一些研究的问题，所以耶稣呢不是在这个第一年那个时候出生。然后呢他到了65年公元后他就去世，然后他是在51年到52年的时候呢做亚该亚的省长。我们也是因为知道他是51-52年左右做省长，我们就对于使徒行传那个年历我们就有相当的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公元后51-52年。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到这个图画就是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呢所刻的都是这些希腊文，然后呢就是说这位这个加流就在51-52年左右他在那边做省长。这个人我们听不多，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提他一下，但是他的弟弟，如果喜欢文学喜欢历史一定会听过他。这位他的弟弟叫做 塞内克稍微问一下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也不多哈，有一两个。他是比这个加流呢大概小一岁左右，也是在公元后65死的。他是当时候 Stoic 斯多亚学派的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剧作家。所以呢如果你研究这个希腊的这些古典的文学的话一定会读到他的。而且他是罗马的皇帝尼禄王的老师，而且是皇帝的顾问。可是 Seneca 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在罗马发生一些事情，尼禄王就以为他背叛他，所以呢就要他自杀。要他怎么自杀呢？要他把自己的静脉割了，让他自己慢慢流血流血流血流到死。所以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哥哥加流看到弟弟这样死了之后，就想自己一定会被牵连到，过了不久他也是自己自杀，就离开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这位 Seneca 他写了很多的剧，这些剧全部都是悲剧。那个是当时候的一些文化。但是这个弟弟对于他的哥哥有这样的两个评语，那你就了解这个加流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Seneca 就这样的描述他的哥哥，我先读英文，他说 Even those who love my brother Gallio to the utmost of their power do not love him enough. 这个中文是我翻译的，那些非常爱我哥哥加流，甚至爱到极点的，还是爱他不够。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哥哥这位加流是多么值得爱的一个人，无论你怎么样爱他，爱到极点，你还是爱他不够。他有第二个评语，讲到他对别人是如何，也是 Seneca 所写的。他就说 No man was ever so sweet to one person as Gallio is to all. 没有一个人对一个人可以比加流对所有的人更好更甜。啊，这样的描述也是非常的重的一个比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加流是怎么样待人的一个人。圣经里面没有描述，历史里面也没有记载他是不是个基督徒，但是那个时候神就用他来帮助保罗。到加流做雅盖亚省长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齐心要攻击保罗，把他拉到法庭，法庭的话就是在这个加流的面前，然后就控告保罗。如果你是加流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件的事情？在加流的面前，保罗被控告，保罗就准备要开口来辩护。这个图画呢，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保罗被控告拉到的那个地方。没想到保罗还没有开口，加流就先说话。他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如果是为冤枉或者是一些奸恶的事情，我理当耐心的来听你们。但是呢，既然你们所争论的是关乎用字、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不问。于是他把他们逐出这个法庭。他们以为这个加流是个新手，没想到加流看得很清楚，保罗没有做不对的事情。有一点像现在美国的，如果有什么的诉讼，在本地的法庭，如果你被判输的话，你可以上诉到州，到这个一个 district, federal district,然后再不行的话呢，你可以告到这个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但是如果什么的案都要告到这个最高法院的话，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哪里有时间听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如果会传到他们那边的话，他们第一件事情看一下这个值不值得他们来判。很多其实他们就完全的不判。这个加流就是这样，就把那些控告保罗的人就把他们挡住。那些人还不放弃，众人就揪住会堂里的主管索提尼，就在法庭的面前打他，看看你作为雅盖亚省长的加流，你会不会干涉？没想到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不听，不管。他就是这样的，成为保罗的一个的帮助。我就想到我刚刚大学毕业就出来找工作，找到一份在一个小的电脑公司。那个时候 project 非常的这个都有很多的 deadline。 那我这个人也喜欢 一早就上班的人。有一次我到了公司，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是一个冷气房，那个叫做 computer room， 那个是40年前了。那些微型的电脑 mini computers， 那我就准备要做我要做的事情，那边有很一排一排的那些 buttons， 我就一个一个的按，一个一个的按，然后输进去，那个当时叫做一个 bootstrap， 搞了十几分钟按这些一个一个的 button 输进去之后呢，才可以转动我要做的一些的电脑的程序。没想到我那个都做好之后，回到我的办公室，过了十分钟，就有一个个子大大的人，是另外一个部门的经理，就跑过来。他到了我的 office， 他就说 ：“King， 那个电脑是不是你在弄？”我说：“哦，哪一个电脑？”问清楚之后，我说是。他说：“那个电脑，我们昨天一个晚上都在用，然后呢就收集一些的数据，今天早上你把它按进去之后，你把所有的数据都破坏了，你怎么不小心的看清楚，那边有一些的纸条说 Don't touch 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出来没注意到，哇，才出来工作几个月，那个人是一个部门经理，大大声声的就是这样吼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还好当时候我的 group leader 刚好就经过，其实大概他知道在那个有可能是我不对，但是他就替我出面，他就说你用什么用得着这样好我下面的一个队员吗？他做错什么事情？你那个纸头没有写得那么清楚。后来我也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我的老板就在那个面就挡住，结果两个人就吵起来，吵得很凶，我就躲在我的办公室不讲话。不过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感激我这个的上司，其实他比我大两三岁而已。我记得我提过看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City Impact 这个创办人 Roger Huang，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去了 Tenderloin 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小孩子被人家欺负，他知道 Tenderloin 田德龙区这个地方他很怕，所以就躲在车子里面，后来车子修好了他就马上离开。可是回到家路上，他就觉得为什么他不来帮助这个被欺负的小孩，如果这个小孩是我的小孩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后来他就跑去田德龙区，开始帮助各式各样的小孩。我们有没有碰过一些被人家欺负的人？我们觉得他们明明的是被欺负，我们有没有挺身而出来保护这样的人？我自己回顾的话，有好几次我都碰到，我都躲起来，我都没有这样做。可是这位加流就是这样挺身而出的来保护保罗。如果你是被欺负的话，你会不会很希望有人会同样的挺身而出来帮助你？我知道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有时候在田德龙区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也不知道旁边有别的什么人，但是起码我们的需要更警觉，有些我们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挺身而出。所以这里讲到他不问不管，不是非常的被动，他乃是用这个办法主动的来帮助保罗。 我们看下一段，准备，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保罗又住了好些日子，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到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剃了头发。这段经文一节，我们背景我们不太了解，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刚才也已经提了，在一年六个月，他大概也是已经很累很累了，所以他就计划要回到自己的家，就是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安提阿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地区这个省那个地方去。怎么回去呢？再绕过这个欧洲那边的话，用陆路来走回去太远了，就是准备要坐船回去。他就到了这个间隔里那个地方，圣经就说他因为许个愿，就在这里呢，就把他的头发都剃掉。许什么愿？一些的解经家就说，有可能他跟上帝说，我实在没有力气了。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当然终于他可以从哥林多离开哥林多来到这个海港的时候，他知道他终于可以回家。他知道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他在那边就剃了他的头发，算是对上帝的引导一种的还愿。我的女儿常常会问我，爸爸，圣经里面那么多人物，你最欣赏的是哪一位？从我开始信主，保罗就是我的英雄。但是四十多年看圣经，是最近看到这一段，才觉得感觉到保罗那种的辛苦。保罗就这样的离开间隔里，就先坐船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就准备回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许愿？如果我们看圣经旧约新约的话，常常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太匆匆忙忙的许愿，然后许愿呢就答应上帝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特别在旧约有一个士师，他就是这样说了之后，结果就要把他的女儿就是送到祭坛，或者说医生都不嫁别人，所以这个是太鲁莽的啊，这样的来做事情。有些人就说，我们做基督徒最好不要许愿，免得我们所许的我们做不到。等会我们会再看这个题目，我们会继续先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十九二十节，准备来。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一些日子，他没有答应。保罗到了以弗所，其实他知道他是短短的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把他们，就是陪着他一起过去的雅居拉、百基拉，就留在那个地方。有可能他在那边离开坐船开的日子还有一点的时间，他自己还是进了会堂继续的和他们来辩论。那些在会堂里面的人，或者说当地受到这个雅居拉、百基拉的影响， 后来他们就请保罗多住一些的日子。以前被人家赶，他都要留下来，他都不走。可是到了以弗所，人家要请他留下来，他反而是就没有答应，要回去。如果我们记得保罗在第二次的布道16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一直去到了亚细亚的地方，其实就是以弗所那个的地方，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的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的一带的地方，然后一直走，最后呢就到了马其顿。所以换句话，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想去以弗所，现在绕了一个圈到了以弗所，人家都要留他下来，保罗说对不起，我不能够留了。保罗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但是现在我要先回家。于是他上船就离开了以弗所。最后圣经这样记载，他在凯撒利亚就下了船，所以从以弗所就坐船到了凯撒利亚，然后呢就上耶路撒冷问候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呢随后就下到安提阿，最后呢就绕了一个圈就回到自己的家。这回这样跑了一个圈，跑了多久？一般来说差不多就是3年左右，离开家3年，就再回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他说：“神若许可 ，If God wills it。”他其实很想留在以弗所，他很想去以弗所。但是他已经再没有心力，但是他还是很希望可以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他就离开他们的时候就说，上帝如果许可，我一定会回来。果然保罗真的就回去。这个是明年初我们会开始讲第三次的布道，在第三次的布道保罗传福音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以弗所。他整个第二次布道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花了3年的时间住在以弗所。然后因为保罗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住了那么久，建立那个的教会，以弗所那个地方后来成为当时候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个时候的教会有几个，有5个重点。第一个耶路撒冷，第二个安提阿，第三个就是以弗所，以后有第四个就是罗马，第五个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这5个的教会就成为5个的教区，然后呢整个基督教就是在这5个教区慢慢在发展出来。以弗所本来是不见经典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保罗在那里3年，明年我们会讲神若许可。去年11月的一段灵命日粮就特别讲到上帝的引导，这个也是我们看这段经文，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挺身而出啊，帮助别人之外，成为上帝的仆人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 If God wills it. 神若许可。我们看一下上帝的引导。这篇灵修小品的一个作者就说，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总是向上帝求印证。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换句话，我们在对某一件事情我们很迫切的时候，可不可以求上帝有这个印证，好像这个基甸求印证一样。我相信是可以，这个作者也同样的相信是可以。但是这个年轻人的问题是，他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总是要求向上帝求印证，而且呢，他总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要求上帝给他印证。作者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他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我做甲，就求你成就乙。换句话呢，如果你要我做某一件事情，你就要给我印证另外一件事情就会发生。如果另外一件事情发生的话呢，我就会认定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我做的啊，他就是这样啊。偶尔我觉得是无可厚非，但是总是这样，而且呢，这个年轻人他是凭着他的感觉啊这样的来做。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你同意我去做假这件事情。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他以这种的方式来祷告，让他以为上帝回应了他的祈求。换句话呢，当第二件事情发生了，他就会想上帝一定要他做第一件事情。有时候呢却不一定是这样。其中一个例子就提到，他可能在考虑要不要跟他以前的女朋友复合。他可能就求某一些事情发生，如果明天下雨的话，那我就知道我要跟我的女朋友复合。啊，大家笑哈，大概可能大家都不会，而且现在的话大概可以天气预测还挺准的。啊，不过你可以说，哎，如果两个礼拜之后礼拜天早上9点钟下雨，那我就知道上帝要我跟我的以前的女朋友复合。但是碰到这种的事情上帝不一定会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他。可想而知，他的前女朋友却没有同样的感动，不认为这个是出于上帝的带领。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个男孩子可能心里面就会有一些不平衡。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女孩子没有听上帝的话。第二可能性的就是怎么上帝说了又不算，可能会怪上帝。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用这种的方式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曾经有宗教的领袖都求耶稣显神迹，印证耶稣所做的都是出于上帝。他们不是求上帝的引导，而是挑战耶稣的权柄。但我们如果这样求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试探上帝？我们需要很小心。耶稣回答这些求神迹的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耶稣这样的回应不是禁止人寻求上帝的引领，他乃是指责他们忽视圣经的预言，因为圣经早已经印证他是弥赛亚。换一句话，有一些事情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必要再祈求上帝在这一方面的引导。上帝要我们祷告祈求他的引导，他已赐下圣灵的引导，也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读上帝的话，然后我们只是凭空的求上帝的引导，有时候我们会被误导。上帝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导师和领袖，还让耶稣 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祈求上帝给予清楚的指示，确实相当的需要相当的明智，但是上帝不一定会照着我们的期待和想法来回应我们。也许祷告的重点更是要祈求认识上帝，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要求神来引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求，我们也尽我们的那个责任，更多的认识上帝，跟他有亲近的时间。最后他一句话，顺服是明白上帝旨意的最佳方式。我相信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一直都寻求上帝的心意，但是你也看到他凡事顺服上帝的引导，不要怕，你继续的传。保罗就在那边继续的18个月在那里，直到上帝带他离开哥林多那个地方。神若许可，我们不能够凭自己来做决定做什么事情，或者说跟这个神若许可，我们有一个态度，无论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都愿意跟随。如果没有这个我都愿意跟随的心，上帝不一定会把他的旨意显给我们。我们最后读一段的经文，我们多了解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准备的。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我鼓励大家可以把这段经文读好，甚至把它背，然后到你有需要的时候，这句话这一节圣经成为你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记得上帝为我们所怀的意念，他是要赐平安给我们。我们在某一个时候可能会碰到困难，但是困难的后面是上帝的平安，因为上帝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而且上帝要我们过了，我们看见末后有指望。今天是盼望的蜡烛，我们准备迎接主耶稣的降临，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想到我们有盼望，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为什么就跳掉了？还没结束，我快要结束了，可以回到最后的一个。好，谢谢哈。让我们记得上帝带领着我们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也要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我们一起来再读这一节经文一次，准备来。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在世界上面我们真的有苦难，有困难，有灾祸，连保罗那么勇敢这样的一个人，他也碰到气馁的时候，但是上帝让他末后有盼望，先回家，然后我们在18章我们下一次会看他很快的重新得力，又出去在布道，然后特别在他欠了福音的债，这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大大的主你使用他，建立那边的教会，建立那边的教区。我们也同样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会众里面可能有一些人 是面对一些的困难、灾祸。如果你要用我们其中一些人挺身而出来帮助的，让我们不会只是考虑到自己的需要，愿意这样的来帮助别人，也让我们同样的一起来经验上帝的信实，上帝所给我们的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长老们都到前面来。